下面再讲一个故事。酒后誓言，每每常会得到大祸。从前呢，江苏无锡县有一位名士，他年纪很轻，才华又高。有一次，他在酒醉之后当面揭发别人闺房的丑事，而那位被他当面羞辱的人呢，却是坦然地笑着说：“他喝醉了，说的是醉话呀。”露出一副毫不计较的样子。在座的人看到了，都非常佩服这位受辱人的心量。但是在场呢，有一位老成之人，等到受辱的人走了之后，就跟同桌喝酒的人说道：“像刚才这样的被人羞辱，会生气则是正常现象，不生气反而笑的人，那就令人莫测高深了呀。”这件事儿过了半年之后，那位年轻多才的名士竟然被人暗中谋害了。因此大家都怀疑操刀杀他的人就是从前曾经被他当面羞辱过的人呢。唉，酒祸居然会如此的严重。若是因为喝醉而跌到河里，掉到坑里，发生了车祸，跌破了头脸，遗失了财物，泄露了机密，触犯了鬼神，这种种的罪过灾殃都是酒闯的祸呀。您说人能不戒吗？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的学士苏义简有一次啊，因为喝了太多的酒而口鼻出血，感发了疾病，就这样的过世了。又有一位王权，他是殿中丞，也是因为大醉之后肚脐裂开而死。我们应该知道，酒为狂药，若是长期大量的渗入人体，很少人能够不生病的。酒毒发得早呢，则病得的比较浅；那酒毒发得迟呢，则病就得的深了。没有不至于死的呀。所以说，历观古今，能够享有长寿的人，都是不喜欢饮酒的人。那为什么有的人，竟然以先人遗留给他有用的身体，附托在醉生梦死、与酒为伍的生活中呢？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在浦江这个地方，郑氏人家的家规中说道：子孙的年龄未满30岁的，酒不许入醇。壮年的人虽然准许饮少量的酒，但是单逆酗酒和酒后喧闹的人，则必定要加以鞭打处罚。招待宾客，最重要的是要诚恳，不要勉强客人喝酒。家中的妇女，不许与客人共同饮酒。但是，年龄超过了50岁以上的，就姑且从其便了。 那么这些规定是不是可以作为居家的参考呢？
太上曰：骨肉纷争。意思是父子兄弟骨肉至亲在愤怒的争吵。唐朝的张公义九代同堂住在一起，靠的只是一个忍字，而愤怒争吵就是因为不能够忍的缘故啊。父子兄弟骨肉之间若是执着道理，便会伤到感情，而伤到了感情呢，也就不是道理了呀。所以骨肉之间怎么可以随便的愤怒争吵呢？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明朝浦江的郑莲，他的家人呢，已经有200年都不离开老家，迁移到别的地方居住了。大家呢，都称呼他所居住的里叫做义门。当时的太守还送了一块匾额表扬他家，说：“天下第一家。”明太祖继位之后呢，就召郑莲到京城，并且问他说：“你家开火的时候，有多少人吃饭呢？”郑莲回答说：“有1000几个人。”太祖说：“果然真是天下第一家呀。”当时啊，马皇后在屏风后面听到了，就跟太祖说：“陛下知有天下，是以一个人举事而成功的。今天，郑莲他家竟然有1000多人。若是举事起来的话，岂不是更容易就得到天下了吗？”太祖听了马皇后的这句话，着实的吃了一惊，就再问郑莲说：“你是用什么方法而使亲族和睦的相处的呢？”郑莲呢，就很巧妙地回答说：“我没有别的方法，就只有不听老婆的话而已呀。”太祖听了不觉得大笑起来。当时河南正好进贡香梨入宫，太祖因此赏赐给了郑莲2枚香梨。郑莲就用双手把香梨举在了头上，走出了宫廷。于是太祖就命人跟踪监视。郑莲回家之后呢，就召集了族人，向皇宫所在的方向叩首谢恩，并且还用了2大缸的水把香梨打碎了之后放入了缸内，因此全族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吃到太祖赐的香梨了。当太祖听到这件事情以后，非常的高兴。后来有人揭发郑家与权臣串通， 想要谋反。太祖就说，郑家没有这种人，而是别人诬告郑家呀。后来太祖又下诏，命令郑家挑选年龄超过30岁以上的子弟到京城朝廷，并且还授以官职。郑家的宗长来京到皇宫谢恩，太祖呢还亲自到达奉天门，亲笔写下了孝义家三个大字赐给他，而且还盖上了玉玺的大印呢。
太上曰：“南部忠良。”意思是男的不忠厚善良。近己谓之忠，方正称为良。人是万物之灵，而人又是以男子为尊贵。既然得到这个男子灵贵的身体，而却奸佞不忠，不能够尽到自己的本分，显僻不良，不能够方正的做人，这样不但是辜负了己灵，更是辜负了上苍啊。下面讲一个故事。宋朝的范文正公及范仲淹，在他2岁的时候啊，父亲就过世了。年龄稍长之后，就挺身自立，昼夜用功读书，静坐默思。这样经过了6年的时间，就精通了6经。在20岁的时候呢，就考中了进士，担任河中的地方首长。他为官公正廉明，治家有条不紊，善于恩威并用，对于布施济贫救苦种种的善事，更是不遗余力呀。因此，范仲淹不但能够名震一时，而且又为百世所敬仰。所以，男子二字，对范先生而言，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呀。
太上曰：“女不柔顺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女的不温柔和顺。《礼记》曰：“男子率领女子，女子跟从男子。”又说，女子年幼，跟从父兄，出嫁之后跟从丈夫，丈夫死后跟从儿子。颜氏家训说，妇人的责任只是主持家中的饮食与服饰的礼节。如果女子具有聪明才智， 则只应当辅佐丈夫，帮助丈夫的不足，而不是凌驾在丈夫之上，干预外面的事情。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的侯氏夫人极其的谦和柔顺，虽然是很小的事情，必定要向丈夫禀告之后才去做。她治理家庭很有方法，绝不打骂奴婢。孩子们呢，或对奴婢有所呵责，她一定会告诫孩子说，人的贵贱虽然有所差别，但是人格却是一样的尊贵呀。当他的先生发怒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在旁边好言相劝，让丈夫能够息怒释怀，心情变好。唯有孩子犯错的时候，则不会替他们掩饰。他常说，孩子所以不孝，都是母亲在袒护掩饰，以至于孩子犯的过失，父亲都不知道啊。后来呢，他的两个儿子程颐、程颢都成为宋朝有名的大儒，地位呢也非常的显贵，而且死了之后还能够享有配享孔庙的尊荣。